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主题是西安山末日的异象。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一到五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说道，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主要是在对比新约和旧约的不同。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他们来到西乃山恐惧战惊，害怕得不得了。而新约的圣徒，我们凭着信心，靠着恩典，借着基督新约的中保，我们欢欢喜喜坦然无惧地来到哪里呀？来到西安山。好，请问西安山指的是什么？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好，这些词汇啊，指的都是天堂，就是天国，基督的永恒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包括了所有的圣徒，不论是旧约的、新约的，犹太人、外邦人、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黑人、白人，古今中外，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就是凡是蒙耶稣宝血救赎的人，因信称义的人，和千千万万的天使，有一天我们都要聚集在哪里呀？聚集在西安山。在那里我们要一同欢喜快乐，敬拜弥赛亚，就是敬拜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西安山末日的异象。我本来想要改题目，叫做西安梦的西安梦，但是怕误会了，因为这不是个梦想，不是个幻想，那是个事实，这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还是保留了原名，叫做西安山末日的异象，也就是西安梦。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异象和末世。异象和末世何为异象呢？英文是 vision， 异象。圣经中的异象啊，不是今天灵恩派的所谓的异梦啊、异象啊、预言啊，他们甚至开课教人学这些东西，简直荒唐。先知耶利米论到他当时的假先知说，在耶利米书第23章16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假的。21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就是假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都是假师父。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使徒彼得也说了，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而先知以赛亚却是个真仆人，他是神的真先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一到五节。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注意啊，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哦，注意末世这个词，末世和异象在旧约里头常常是相提并论的，甚至中文里头干脆把异象译成了末世。例如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这个末世在原文就是 vision， 也就是异象，末世就是异象。 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十五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哦，这节经文里头，默示和意象在原文里头两个字都用上了。历代志下32章32节，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事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默示书上。这默示原文就是 vision， 也就是意象，这两个字是可以互换的，是通用的。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再回到以赛亚二章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注意这个得字，得在原文就是看见，得就是看见，英文是 the word Isaiah saw， 就是看见，以赛亚看见默示。哎，奇怪啊，默示应该是读到的嘛，怎么看见了默示呢？你记得撒上九章九节说到，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先见就是 seer， seer 就是事先看到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异象，这些先知得到了神的默示，他们看见神的 visions， 异象。可见，我再说一次，默示和异象指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这是旧约的先知所看见的，看见。我们再看第二点，论耶路撒冷，论耶路撒冷，也就是西安，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注意啊，第二章第一节，以赛亚的默示就是意象，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哦，之后啊，二到四节就开始讲论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黄金时代。记得我们上一堂课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末了，讲到了耶路撒冷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看一章的二十一节，可叹忠信的臣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从前耶路撒冷是忠信的城，从前充满了公平和公义，但现在变成了败坏的城市，现在充满了妓女和凶手。但是将来神应许有一天，再看第一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二七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好，神应许了西安，就耶路撒冷，将来有一天必要得蒙救赎。救赎就是失而复得，他们会恢复起初的光景，这是将来的光景。不但如此啊，以赛亚书第二章里头，先知以赛亚更进一步看见异象，他看到耶路撒冷将来的黄金时代。这是第三点，黄金的时代，黄金的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黄金时代，大多数都已经过去了，成了过去的历史。巴比伦在公元前600年，当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哇，他青云直上到了顶峰啊，他就是那个金的头，他耀武扬威，他所向披靡，他不可一世，这是巴比伦的黄金时代。希腊人可以回忆起公元前400年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思想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之后呢，亚历山大又征服了全世界，普及了希腊的语言和文化，这是希腊人的黄金时代。之后到了公元前的第一个世纪，罗马的安东尼王朝兴起，带来了和平，大兴土木，修筑公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罗马人的黄金时代。哦，之后到了公元后的八世纪，一直到十三世纪，很长的时间， 伊斯兰教崛起，当时的欧洲啊还生活在黑暗的时代里头，而中东的科技、他们的医学、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数学、他们的文化早就文明昌盛，遥遥领先了。这是伊斯兰教，就是回教的黄金时代。之后到了第18世纪，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的时候，英国被称为是日不落大帝国，那是英国人的黄金时代。但是如今太阳早就西下了，而20世纪是美国人的黄金时代。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怕近黄昏。有人说我们中国人的黄金时代是汉朝的文景之治，或是唐朝的贞观之治，或是清朝的乾隆康熙的盛世。还有人说呢，21世纪将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黄金时代。从前我们做的是美国梦，现在我们做的是中国梦啦。然而先知以赛亚说，不要做白日梦，乃要做天国梦，要做西安梦。其实天国梦、西安梦不是个梦，不是虚幻，乃是真实的。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得末世就是看见末世，看见异象，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是神赐给先知以赛亚的异象 Vision，论到犹大的黄金时代，就是犹太人的黄金时代。注意这个黄金时代不是想当年我们人过去的辉煌，不，乃是将来有一天神所应许的荣耀。我再说一次，很重要，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个黄金时代不是从前，不是人的丰功伟业，不是人的辉煌成就，乃是末后的日子，神所应许的他的救赎、他的怜悯、他的作为、他所彰显的荣耀。我们来读2-5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就是锡安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首先注意第三节，训诲必出于锡安，出于锡安。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小山丘，一个小山头。耶和华的圣殿，神的圣殿就盖在锡安山上，所以后来呢，这个锡安就成了耶路撒冷的代名词，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我们再看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时候？圣经里头第一次用它是在创世纪第49章，当雅各临终之前为他12个儿子祝福。我们来读49章第一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日后必遇的，日后在原文就是末后的日子，这是圣经里第一次的提到这个词，末后的日子。雅各论到犹大的时候说，我们再看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这个细罗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名字，受膏王叫做细罗，弥赛亚赐平安者。而且注意最后一句话，万民都必归顺，万民都必归顺谁呀？归顺弥赛亚细罗。注意这个归和杖指的都是君王的权杖。雅各预言了，到了末后的日子，弥赛亚要从犹大 支派出来，他要建立他平安的王国，万国万民都必归顺他。这是第一次。好，第二次末后的日子出现在民数记的第24章。你记得摩押王巴勒雇用了巴兰假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哦，没想到神把巴兰的咒诅化为祝福了，这神奇妙的作为啊！他不但叫巴兰的驴开口说话，更叫假先知开口说真预言。我再说一次啊，神竟然叫那个假先知巴兰开口说出了真预言。我们读民数记24章14节，巴兰对摩押王说，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名日后要怎样带你的名，就是带摩押人。日后就是末后的日子。17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哦，注意哦，巴兰预言了末后的日子，日后弥赛亚要出于雅各，要出于以色列，他要打败摩押，要征服列国。这是第二次出现啊。第三次是在申命记第4章，摩西也预言了以色列人要离经叛道，他们要被掳到外邦，遭到神的管教。看4章30节，日后原文是末后的日子，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摩西预言了，只要你悔改，他就会再一次救赎你，恢复你，复兴你。什么时候？日后，就是末后的日子。好，第四次是在申命记31章，摩西临终之前预言了，31章29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手中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日后又是末后的日子，必有祸患临到你们。但摩西也预言了，以色列必要悔改，要回归，要得蒙救赎。好，最后一次，第五次，也就是这里，在以赛亚书今天主题经文2章2到3节，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就锡安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好，这些经文综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一幅末后的日子的图画，就锡安山末日的意象。这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什么样的意象呢？起初以色列要蒙神的祝福，要兴旺，要发达，但是他们却忘恩负义，他们过河拆桥，他们离经叛道，他们竟然离弃耶和华，远离了神，所以神要管教他们，神要叫外邦人把他们掳到世界各地，让他们受尽了欺压，受尽了凌辱，在他们的苦难当中，绝望之中，他们要认罪，要悔改，要呼求神，要归向神，神就要怜悯他们，赦免他们，救他们脱离患难。如何呢？怎么救他们脱离患难呢？神应许了，我注意，神要从以色列，从雅各，从犹大支派兴起一位受膏的王，就是弥赛亚，他要打败以色列四境的仇敌，而且要建立耶路撒冷，就是建立锡安山，成为世界的京都，成为万国敬拜的中心。世上的各国各族各民，许许多多的人都要千里迢迢攀登锡安山，来到耶和华的圣殿，聆听他的教训，并且侍奉敬拜耶和华。正如我们再看一遍第二节所说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要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哪一座山呢？锡安山。好，但这里有个难题，叫做小山头拔尖。小山头拔尖，你知道锡安山是众山岭当中一座小山头，只有2500英尺，不是很高。 啊，旁边的橄榄山就2700英尺，比它高200。啊，西乃山高7500英尺，高得多了，还有巴山山更是12000英尺，所以诗篇第68篇15节啊，说到巴山山是神的山，巴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16节，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呢，指的是巴山山，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呢？换言之，西安山周围的高山呢，都居高临下，都藐视它，都瞧不起它，因为它是一座小山头。然而耶和华必住在这山，就住在西安山直到永远。好，既然圣殿所在的锡安山是一座小山，那为什么第二节说到末后的日子锡安要被高举超乎诸山呢？好，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问题，到底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圣经里头有一些经文啊，很容易了解，一目了然，正统解经家都意见统一，不成问题。但还有些经文，例如这一段二到四节啊，专家意见分歧，不能统一。你看，再看一遍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啊！到底这个末后的日子指的是啥时候呢？是现在，还是将来，还是已经应验了呢？好，耶华殿，耶华的殿指的是实体的圣殿，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呢，还是预表教会，预表神的百姓呢？好，耶华殿的山呢，这个山指的是什么山呢？是不是锡安山呢？或者代表神的国度呢？我们应该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段经文呢，还是灵异解经呢？解经家众说纷纭，他们意见不同，让我们总结六个不同的观点，六个不同的观点。好，第一，有人说呢，这段经文就是二到四节在描绘将来天堂永恒的光景，将来天堂永恒的光景。好，第二呢，还有人说呢，这段经文描绘的是理想中的锡安的光景，理想中的耶路撒冷就是锡安的光景。好，第三呢，还有人说这段经文就二到四节描绘的是被掳回归之后的光景，就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的光景。好，第四，还有人说呢，这段经文描绘的是基督再来之前的光景，基督再来的前一刻，耶路撒冷的光景。好，第五呢，还有人说呢，这段经文描绘的是今日新约教会的光景，就今天新约教会的光景。最后第六，更有人说呢，二到四节描绘的是基督再来之后的光景，就是千禧年国度的光景，基督再来之后千禧年国度的光景。好，基本上这六个观点已经包罗万象了，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字面的意思、寓意，还是象征的意思，各样的解释全部都包括了。让我们分别来看看每一点。好，首先第一点，有人说这段经文描写的是天堂永恒的光景。好，请问你同意吗？再看看这段经文，你同意吗？你仔细看看第四节，第四节，请问天堂需要主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吗？需要他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吗？需要吗？不，天堂里头没有嫉妒，没有纷争，没有罪恶，也不需要法庭，不需要审判了。似乎这个解释站立不住，你同意吗？我们再看第二个解释，还有人说呢，这段经文在描写一幅理想中的锡安的图画，理想中的耶路撒冷的图画啊，但是呢，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是犹太梦，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其实从前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个理想中的耶路撒冷罢了，给人一个美好的盼望，给人一个奋斗的目标，虽然不可能成就，但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请问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你知道谁最喜欢提倡这个理想主义的观点？ 自由派，就是不信派的人，他们口头上说是信耶稣，其实他们根本不相信圣经的话。他们说这些经文的二到四节、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一种神圣的憧憬，一种精神寄托，其实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啊！尽管如此，他们说呢，圣经好像精神鸦片一样，可以给这些善男信女啊带来启发，带来灵感，带来盼望，带来生活的动力啊！圣经可以激励人类追求公义，追求良善，追求圣洁，追求和平，追求永恒，其实根本不是真的，是个理想而已。请问你同意吗？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拒绝这种观点。我们再看一遍啊，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注意 必这个字，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第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看到没有，六次必、这是神的应许，他言出必行。你记得神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怎么说的？你们吃的日子也许大概可能还是什么？必吃的日子必定死。而魔鬼撒旦来试探他们怎么说的？神岂是真说？不一定吧。神说必定死，魔鬼说不一定死。结果呢？神的话成就了。弟兄姊妹，请问你信不信神的话？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不是儿戏啊！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意思曲解圣经，我们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来理解他的话语。他应许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必从死里复活，必复活。这不是精神复活，这不是心灵鸡汤，这不是心理作用，这乃是真的。他真要从死里复活，必要复活。灵前十五章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基督仅仅活在你们心里而已，而没有真正的在历史上肉身复活的话，那么你们就白信了。我们的信仰不过是精神鸦片，是宗教迷信，是自欺欺人。不，我们的信心乃是建立在历史和真理的根基上的。基督必要从死里复活。再看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拒绝接受理想主义的灵异解经。再看第三个观点，还有人说呢，没错，这段经文都是历史事实，
是真实的。
他所描绘的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的光景，就是在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之后70年之后，在他的晚年呢，波斯王古列下达命令让被掳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这段历史呢，记载在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里头。这是在描绘神的百姓被掳回归之后的光景啊。的确，他们说呢，耶路撒冷复兴啦，这是犹太人过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问题是，是吗？不，其实啊，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复兴，那是耶路撒冷的蒙羞。虽然的确啊，犹太人回归了，回归迦南地，回归巴勒斯坦，的确他们重新建造了耶和华的圣殿，重修了耶路撒冷城墙，但是锡安山并没有被高举超过众山之上，没有，万民也没有奔向耶路撒冷接受耶和华的训诲，没有，相反的，耶路撒冷周围的邻舍都藐视犹太人，欺压犹太人，征战并没有止息，和平也没有来到。所以这第三个观点啊，并不合乎历史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够接受。同意吗？我们再看第四个观点，还有人说呢，这段经文 二到四节描绘的是基督二次再来之前的那前一刻的光景。那个时候他们说呢，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要赢得万民，福音要征服万邦万人的心，到时候全球都要福音化，要基督化，要国度化，人人都会信耶稣的。正如以赛亚书第11章第9节说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个时候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要把枪打成镰刀，征战就要止息啦，平安就要临到人间啦，之后基督就要来到，我们就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啦。这个观点啊，被称之为后千禧年的末世观。后千禧年的末世观，就是他们说呢，千禧年不是真正的一千年，乃是象征性的，象征一段很长的福音兴旺的时间啊，我们现在已经活在千禧年的时代了，我们正在一步步迈向福音的黄金时代。神的道呢会越来越广传，信主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个世界也会越来越和睦，直到基督降临，那么天下就太平啦。这是后千禧年的末世观，请问你同意吗？同意吗？的确啊，这样的解释似乎和这一段经文，就是二到四节所描绘的吻合，但是却跟现今历史的发展的事实不符合。记得上一个世纪，第一次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杀死了千千万万的人，超过任何一个世代，直到如今征战仍然不断。但是后千禧年者呢，却很乐观，他们很乐观，他们说你要相信圣经的应许，你要相信圣灵的能力，他说到一定做到的，到时候普天下的人一定都要归信耶稣，世界就太平啦，神所应许的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就来到啦。然而请问神有没有应许末后的日子人人都会信耶稣呢？有没有？没有啊。罗马书十一章，神只应许了25到26节，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没有应许普世人都得救，只应许了以色列家的人全家都要得救。保罗也说了，在提摩太后书3章1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还有13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里的恶人啊，注意啊，指的是假师父假先知，他们会变本加厉，越来越猖狂，越来越迷惑人，同时他们也作茧自缚，自食其果，他们不但是迷惑人也被人迷惑。再看4章3节，很熟悉的经文啊，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到了末世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根据保罗，末后的日子灵性的光景不是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和平，乃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败坏。到时候福音不是越来越好传，乃是越来越难传。尽管如此，第5节，我们还是要做传道的功夫，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职分，要激流勇进，要逆流而上。而后千禧年者却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天国的黄金时代喽，好戏还在后头呢，教会的前途无量。请问你能够接受吗？我不能阿们啊。我相信后千禧年的信仰跟他们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你知道后千禧年在什么时候最流行啊？在18、19世纪的英国。那个时候英国的政治发达，英国的经济文化宗教都极其昌盛，英国教会那个时候差派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还有20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啊，他们步步高升，所以这些时代的英国人跟美国人受了他们当时的环境的影响，就先入为主，他们都以为福音的黄金时代已经降临人间喽。但是 我个人却不能接受后千禧年的末世观。尽管如此，弟兄姊妹，我提醒大家，末世论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要因着末世论的问题打起来，彼此定罪了。这不是救恩论，救恩论是绝对的，救恩论是生死攸关，不容妥协的。而末世论不能影响我们的救恩，不会影响永生的。虽然我们的末世观也许不同，但是我们只要因信称义，只要信基督耶稣，我们还是主里的弟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小题大做，不要把相对的绝对化了。哦，但注意，这不是说末世论不重要，也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末世论的观点，不论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要效法比利亚人，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要跟道不跟人，我再说一次，跟道不跟人。你不要说啊，陈哥不相信后千禧年，所以我也不信，不，那我就有祸了，我成了异端头头了。我们身为传道人，我们的责任不是引人归己，乃是引人归主，不是叫人听我的话，乃是叫人听神的话，听圣经的。不是叫你盲目的接受信条信经，乃是叫你回归圣经。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不反对信条信经，威斯敏斯特信条很好，或者1689固然很好，但是不能取代圣经。唯有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唯有圣经是我们信仰和言行的最高的权威。我们人都可能犯错误，信条也不完全，大传道人也不例外，我这个小人物啊，更可能有自己看不到的盲点。所以还是回到奥古斯丁那句老话，他说，我若偏离真道，请离开我，回归圣经。唯独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我们再继续看第五个观点，我们已经看了头四个了。第一，这段经文描写的是将来天堂永恒的光景，请问你同意吗？第二，这段经文描绘的是理想中的西安的光景，你同意吗？第三，这段经文描绘的是被掳回归之后，就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的光景，你同意吗？第四，这段经文描绘的是基督再来之前的那前一刻的光景，你同意吗？我们继续看第五，还有些解经家说呢，这段经文描绘的是今日新约教会的光景，今日新约教会的光景。加尔文还有很多改革宗我所尊重的神学家都持这个观点，这个叫做无千禧年的末世观。无千禧年的末世观就是他们相信呢，启示录二十章的那个千禧年不是字面的，那是象征性的。这一点呢，我个人就不能同意了。我相信千禧年是真实的一千年，这个叫做前千禧年论，或是前千禧年的末世观。约翰麦克阿瑟和古德恩也都持这个观点，或者可以称为是历史上古典的前千禧年论，有别于现代的时代论。对不起啊，我一口气用了很多的高言大志，很多的人名啊，是不得已的。我再说一次啊，你需要自己考察圣经，不要盲从名望人，不要人云亦云。好，我们言归正传。当然前千就是前千禧年和无千就是无千禧年都相信基督还要再来做王，不同在于前千相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先要进入千禧年的国度跟基督一同作王，然后再进入基督的永恒国度。而无千则相信现在教会时代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的千禧年了， 换言之，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千禧年当中与基督一同作王，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进到他的永恒国度里了。其实啊，这两者差别不大，反正最后我们都要进到基督的永恒国度。到底谁对谁错呢？到时候我们就分晓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打仗，我们应该彼此接纳。现代的 R.C. Sproul 是无谦的，而 John MacArthur 麦克阿瑟却是前谦的，但是这两个大神学家呢，却相敬如宾，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无千禧年相信这段经文描绘的是今日新约教会的光景。好，其实啊，前谦也相信，我们没有矛盾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只是我们更相信二到四节描写的也包括了基督的千禧年国度。举个例子啊，你知道先知所看见的异象犹如一系列的起起伏伏的山脉啊，但是他只看到山峰山巅，就是最高的地方，却看不到山峰当中的峡谷，就是那些低洼之处。例如你记得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主耶稣回到拿撒勒他的老家会堂里头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一段，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以赛亚一口气预言了基督的一次降临和二次再来。哎，岂不知这两者之间相隔了至少2000多年啦。这是先知的千里眼，他看到了遥远的将来。今天的经文啊，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四节也是如此。以赛亚看见了神的国度的不断的拓展拓展拓展，渐渐变成一座大山，遍满了全地，哇，气壮山河啊，他一气呵成了。然而岂不知神国度的发展在短短的两三节经文当中就跨越了两三个世代。神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already and not yet 可以翻译作已然和未然，已然和未然，意思就是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成全。换言之，神的国度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自从基督第一次降临，他复活升天，他就已经开始做王掌权了。在哪里？在天上，也在地上，在教会里，他的国已经降临了，但是还没有成全。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当他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前谦，就是我们相信，他要在地上，要在锡安山做王1000年。然后根据启示录第20章，撒旦要出来迷惑众人，要抵挡基督，但是基督要战胜撒旦，要审判仇敌，最后把他们全部都投入硫磺火湖里，然后继续与圣徒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启示录第21章的新天新地，就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要从天而降了。那个时候神的国就要完全降临了。而无千禧年者，就是无千也相信基督要再来审判天下，然后一直做王做下去了，中间就没有千禧年国度了，而是直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其实啊，反正都一样，不论是前千或是无千，我们都看到的是同一个锡安山末日的异象，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五点，就是无千禧年的观点，他们是怎么解释这段经文的呢？他们相信呢，这段经文就以赛亚书第二章的二到四节，在描绘今天新约教会的光景。我再强调一次啊，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一致的，不论是无千还是前千都是一样的。我们来读第二节， 末后的日子，注意这个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注意啊，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基督第一次降临，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他在天上作王掌权，末世就开始了。他说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国如今已经降临了，但是还没有成全，已然和未然。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天国就完全降临了。耶和华的殿，注意这个殿啊，这个殿代表什么？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咯。耶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记得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说，你开玩笑，这个殿我们46年都没有完工，你三天就重新建立，拉倒吧。约翰福音第二章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他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教会，基督是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保罗说，在灵前第三章16节，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注意哦，你们是复数，你们指的是谁啊？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教会里。再看一遍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注意这个山呢，指的是什么山呢？锡安山。锡安山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国度。你记得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块石头砰砸碎了那个金银铜铁泥的大象，然后一阵风吹来，噗，把它全部都吹散了，只剩下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然后注意，那块石头，小小的石头渐渐的变成一座大山，遍满了天下。请问这个山代表什么？我再问一次，这座山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国度会渐渐的拓展，拓展遍满全地。你记得主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天国好比面酵，藏在三斗面里头，直到渐渐的全团都发起来喽。天国要好比芥菜种，小小的一粒种子渐渐的变成一棵参天大树。照样但以理解释尼布甲尼撒的梦，说天国好比一块小石头，渐渐的变成一座大山，遍满天下。神的国度的拓展也是如此，万民都要归向耶和华的圣山。所以以赛亚预言说，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华殿的山就是锡安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什么山呢？就是锡安山，也就是神的国度。换言之，借着福音的广传，万国万民都要不断的归向基督。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教会，会渐渐的变成一座大山，遍满天下。注意，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世界各地各处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突然之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门徒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众人听见都惊讶不已啊！哇，这些乡下人加利利人怎么说出我们本地的话来呢？有些人就讥诮说，哈哈，他们喝醉酒了。但是彼得跟12个使徒站起来怎么说的？不，我们没有醉酒，现在才早上9点钟呢。使徒行传二章16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神说，17节，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注意，末后的日子。彼得这里在引用71本，就希腊文翻译的圣经，和以赛亚书二章2节用的是同一个词，一模一样。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基督就开始在教会中作王掌权了，神的国就开始降临在地上了。这正是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儿。 彼得说，这就是先知约珥预言的应验。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赐下我的圣灵，借着圣灵，神说我要在地上从教会中开始做王掌权。之后彼得传福音，3000个人当场就悔改信主，归入主的名下。自从那天开始，正如使徒行传1:8说的，神的道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神的话语就传开啦，基督的名就被高举啦，万国万民千里迢迢都跑到锡安山朝见基督，敬拜基督，把荣耀归给基督。正如以赛亚书2:2说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注意啊，这里所讲的，注意，不是锡安山的高度，乃是锡安山的荣耀，它的尊贵必超过所有的山岭。你知道，圣经里头，山和殿是息息相关的。我再说一次，圣经里头，山和殿是息息相关的。耶和华的圣殿建造在哪里？锡安山上。外邦人的庙宇、偶像的敬拜，往往都是在山上，在高处，在 high places， 就在丘坛上，在丘坛敬拜，在丘坛献祭。我们中国人的庙宇也都是建造在高山上的。所以以赛亚书2:2说了，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锡安山必坚立，超乎诸山，过于万岭。换言之，末后的日子，万邦万国都要承认耶和华是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在万神之上配得敬拜，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承认唯独基督是主是王。正如以赛亚书2:2说的，最后一句话，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什么山啊？锡安山。注意啊，万民要流归这山，流归啊，我们都知道水往低处流，往下流，但奇怪的很啊，万民都要反方向流归锡安山，他们要归入神的国度，要归入神的教会，要流归锡安山。这是一件超自然的神迹，这神大能的吸引啊。正如主耶稣说的，约翰福音12:32，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一旦基督被钉十字架，万人都要归向他，信靠他。以赛亚也说了，在2:3，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家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真道就传开啦，神国就拓展啦，基督就要再来啦。这就是第五个无千禧年的观点，就是这段经文描绘的是今日教会的光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阿们，我们都认同，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到了没有？有一个问题，问题出在第四节。你看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就基督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天下就太平啦。似乎今天教会历史的发展和第四节所描绘的不一样，对不对？哦，没错，一个人里面得到基督的平安，重生得救，里头平安，外头也会与众人和睦相处，他们会化干戈为玉帛，化仇敌为朋友，不再打仗了，没错。但是这样解释第四节似乎有一些牵强，对不对？因为第四节所讲的不是个人之间的和睦，乃是国际之间的和平，是不是？所以我不能够完全接受后千禧年的观点，不是一概否认，而是不能完全接受，不能完全阿们。 这就是吴谦和前谦的不同了。吴谦相信启示录二十章的千禧年不是字面的，而是象征性的，象征今天的教会时代。而前谦就是我们相信启示录二十章前千禧年不是象征性，乃是实实在在的一千年。这就是第六个观点，前千禧年的末世观。这是历史上古典的前千禧年论。我们相信啊，二到四节所描述的不仅是现今教会的光景，更包括了基督二次再来之后千禧年国度的光景。我再说一次啊，我们相信二到四节描写的不仅是现今教会的光景，更包括了基督再来之后的千禧年的国度。我们相信启示录二十章的千年国度是实实在在的一千年，那个时候基督要在地上，要在锡安山上做王掌权，统治万国万民。那个时候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四节的锡安山末日的意象就完完全全的应验了，锡安梦就要实现了。正如诗篇第二篇说的，二章的六节，耶和华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就是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就弥赛亚说，我要传圣旨，耶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注意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好，请问这指的是什么时候？尤其是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这是什么时候？地狱吗？或是天堂呢？还是现在呢？都不是。这里在描述千禧年基督作王的光景。哦，当然啊，这段经文也包括基督现在在教会里作王，但是不仅如此，更包括了将来他要在锡安山作王。这是先知的千里眼，他一扫千里看见了遥远的将来，他看到基督要以铁腕政策治理万国万邦，凡是反叛悖逆的列邦列国，你看第九节，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他绝对不允许贪赃枉法，他也不允许淫乱和不道德的事儿，他不会允许拜登差派同性恋的大使到我们中国来，也不会允许堕胎合法化的。他的律法是绝对公义的，是铁面无私的，谁敢反叛，谁敢犯罪，他就立刻绳之以法，重重的处置他。你说哇，这不是专权吗？这不是独裁吗？不，这不是白色恐怖，这乃是大公无私，这乃是以公平公义治国。所以当时的社会天下为公，国泰民安，人人都遵纪守法，并且还守主日，每个礼拜天都去聚会，都去做礼拜，都去听道，这是天国的律法。而且许多的老百姓都欢欢喜喜，甘心情愿地遵行神的道。正如第二节说的，后半部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就是流归锡安山。再看第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耶路撒冷。注意，许多国的民，不是所有的人哦，而是许多的人都要奔向锡安山，这代表灵性的大复兴、大觉醒。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也许不是主自己亲自审判，乃是借着圣徒，就借着我们间接的治理权地。你记得十锭银子的比喻吗？有人管十座城，也有人管五座城啊。到时候圣徒要复活，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灵前第六章还说了，我们要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天使呢。 哦，那个时候第四节的后半部，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哦，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所有的军事学校包括西点军校都要关闭，各个国家的财政不再用于制造军火购置武器上了。如果美国和伊拉克要打仗，或者以色列跟阿拉伯发生冲突，只要大君王主耶稣一声令下要爱你的仇敌，他们就乖乖的彼此认罪互相和好了。这就是基督千年国度的光景，一片太平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犹太人的黄金时代，这就是西安梦的成全。哦，注意啊，这不是人努力实现的梦想，这乃是神所应许的救赎。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人自己努力实现的梦想，乃是神所应许的救赎。记得他说，以赛亚书第一章26-27节，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27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那个时候万国万民，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黑人、白人，各样的人都要流归西安山。你知道吗，圣经里有一些经文呢，令人费解。例如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开始，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居民为人所乐。19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百姓快乐，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请问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天堂是吗？我们继续看第20节，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天堂怎么还有死亡呢？到底这里讲的是什么时候呢？人活到100岁还算孩童，活到100岁都是短命，都是不幸的了。换言之，那时候的人长命不只是长命百岁啊，可能活到700岁、800岁、900多岁，跟创世纪第5章一样。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死亡，对不对？还是有死亡。哎，到底那个是什么时候呢？那是基督的千年国度。那个时候再看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这是人办不到的，这乃是神的作为。如果你不相信千禧年，很多圣经的经文你就解不通，你就卡住了。你知道吗，无千禧年只相信有2个世代，要不就是今世，要不就是来世。他们的根据是以弗所书的第1章，你记得保罗的祷告，他论到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看第1章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你看没有，今世的和来世的，他们说只有2个世代，要不就今世，要不就来世。但你继续看以弗所书的第2章，论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你看第2章第7节，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末后的世代看。出这个世代啊，在原文是 ages， 就是复数，不止一个世代。所以请问有几个世代？今世还有后来的世代，不止一个，后来的复数，至少有几个？有3个世代，对不对？今世跟将来的世代，众世代。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时代论，时代论相信有七个时代，我不接受啊。但我相信千禧年是真实的，我相信前千禧年的末世论，前千啊，时代论也相信前千，但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人有两条腿，但是有两条腿的不都是人，对不对？鸡也有两条腿，鸭也有两条腿啊。时代论相信前千没错，但是相信前千的不都是时代论。我顺便提一下啊，时代论不是异端。我知道很多虔诚的时代论者，他们很虔诚，他们的末世观跟我们不一样，但他们生命不一定亚于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乱扣帽子，动不动就定别人异端、哦、当然异端是错误，但是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是异端。我再说一次，异端当然是错误，但是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是异端。鸡有两条腿，但是有两条腿的不都是鸡，人也有两条腿。好，我们言归正传。有时候啊，我们的神学体系先入为主把我们给限制住了。换言之，有些人自己没有好好研究圣经，他们糊里糊涂先加入一个教派，接受那个宗派的教义，接受了时代论啊、三元论啊、婴孩洗啊，或者某一种末世观，然后再去读圣经，他就卡住了。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归正，不断的回归圣经。请不要误会啊，我们委身教会很好，我们学习教义也很好，我们顺服权柄也很好，但不要忘了，基督是教会最高的权柄，圣经是我们信仰绝对的权威，不要让人的传统把我们给辖制住了。我举个例子，你在一个工厂里头做工，负责在流水线上把黑色的产品跟白色的产品分开来，白的放左边，黑的放右边。起初呢，白的来放左边，左边啊，然后黑的右边，右边不成问题啊，黑白分明。然后突然来了一个灰色的，灰的，你左右为难了，哎，是左还右，就把它放一边，这是另类。然后继续哦，黑的又哦，左边左边，白的右边，你把它分开来不成问题。然后又来了好几个不黑不白的，灰溜溜的，哎呦咋办呢？你就不知道该咋办了，你就问你旁边的工人，哎，这个怎么处理啊？一个女的说，哎，这是黑的，左边。另外一个男说，那是白的，右边。哎呦，你搞糊涂了，他们都色盲了吗？好，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只有两个世代，只有今世跟来世，那么那些灰色的经文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不知道如何归类了。我们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二章，还有以赛亚书第65章，还有诗篇第二篇，都是好例子，都是灰色的。如果你不相信千禧年，就不知道把它们放哪了，不知道如何归类了。请再注意一点，很重要。改环境没用，改变环境没用。千禧年的时候，尽管当时基督亲自作王掌权，我们在地上有位完美的君王，有个绝对公义的政府，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他用杖打碎反叛的人，老百姓当时都和睦同居，社会安定，世界大同，无忧无虑。甚至以赛亚书65章告诉我们，人都身体健康，平安长寿，活到好几百岁，而且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人人都上教会去做礼拜，得到最好的教导，最好的培训。但注意啊，注意，在那个时代中啊，不是人人都重生了。我再说一次，在千禧年国度里，不是个个都重生得救了、哦、当然很多人都悔改归正了，真正信主了，但是大多数人只有近前的外貌，却没有实际的生命。就像今天啊，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的孩子，或者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的青年，他们接受最好的神学培训，他们接触了最近前爱主的美好的榜样，受到外面的律法的约束，表面上个个都循规蹈矩，积极参加宗教活动，他们很热心，但是心里面依然故我，没有悔改，没有生命，怎么知道？因为启示录20章， 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主要人山人海。第九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城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是锡安山，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最后撒旦和这些跟他一起反叛的人都要被投入硫磺火湖里头，直到永永远远。注意，这些叛徒千千万万，像海沙一样多的人，都曾经生活在基督完美的千年国度里，但是却没有重生得救。这证明了什么？最好的社会制度，最好的政府，最好的法律，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家庭，最好的父母，都不能保证你信主。甚至最好的教会，最好的讲道，最好的牧师，最好的君王，都不一定改变人心。不要迷信民主宪政。我再说一次，不要迷信民主宪政。不要以为改变了法律，改变了制度，改变了政权，就天下太平了。不不不，那只是表面的太平。就算耶稣基督那位十全十美的大君王在锡安山作王掌权，人也不一定真心的悔改。魔鬼一出来迷惑，人就鬼迷心窍，就起来造反了。正如伊甸园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那个完美的环境没有被罪恶玷污，人类都经不起魔鬼的试探。所以你们必须重生，必须传福音给万民听，求主赐我们一颗真正悔改的心。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记得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多少人亲耳听见他的教训。你想想哦，主耶稣亲自教导你，哇，得天独厚啊，你又亲眼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叫瞎子看到，聋子听到，哑巴说话，你还吃了他分的五饼二鱼，甚至你亲身经历他的医治和他的释放。但是有多少人当时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了呢？寥寥无几。记得五旬节之前只剩下多少了？120个人在马可楼里头。好，请问你会在其中吗？风平浪静的时候都说信主啊，感谢主啊，热热闹闹，那逼迫一来，患难一来，考验一来，都不见踪影了，都跑掉了。对不对？我们当中此时此刻有人，你浸泡在属灵的环境中，也许你爸爸妈妈信主，爷爷奶奶很敬虔，你听了很多道理，你看到很多见证，甚至你自己也亲身经历神的神迹，经历神的医治，但你不一定重生得救。知道吗？老以利的两个儿子不信主，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有情可原，上梁不正下梁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不信主，他们没有借口，他们学坏的不学好的。还有大卫好几个不孝之子，王明道的独生子现在过世了，也不信主，但是是个本本分分的人。约翰派伯的儿子不但不信主，更是个叛徒，是个败类。最敬虔的父母，最敬虔的家庭，都不能够保证你信主。最好的教会，最好的牧师，最好的社会，最好的国家，也不能够保证你走正路。美国就是个好例子啊，今天美国的败坏不能够怪他们的祖宗。你记得耶稣对尼哥底母怎么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注意哦，就不能见，看不见，看不见神的国。好，请问你看见神的国吗？请问你看见了锡安山末日的异象了吗？我们讲了半天，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讲的是天国梦，讲的是西安梦，请问你看见了吗？你听懂了吗？ 这不是白日梦啊，这乃是实实在在的。有一天基督必要再来，在西安作王，他要统管天下，他要治理万民，许多的人都要流归西安山，要来朝见他，要来敬拜他，要来荣耀他。这西安山末日的异象，请问你看见了吗？你相信吗？你知道，基督徒也可能意象模糊，像老以利一样，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你不清心。我再说一次，你不清心。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怎么样？得见神。希伯来书12章第14节，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箴言第4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一旦我们的心沾染了丁点儿的污秽，只要被罪玷污了，被世界玷污了，被网络玷污了，只要沾上那么一点点儿，你的眼睛就花了，你整个人就蔫了。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一旦你爱了世界，你的心就花了，你的意象就模糊了，眼睛就看不清了。弟兄姊妹，世人不相信西安梦，他们也看不见这个意象，他们只看见中国梦、美国梦，他们只相信金钱万能，眼见为实。为了实现他们眼前的梦想，他们不惜代价，他们如苦寒心，他们拼搏奋斗，有人弃家舍业，有人漂洋过海，有人老远的路跑到大城市去打工，有人过年都不回家，甚至有人为了一个理想、一个梦想参加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但是他们所追求的都是虚浮的梦想，虚浮的梦想。而我们说，我们看见了西安山末日的异象，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真实的，但是为了西安梦，请问你付出了多少代价？为了天国梦，你流了多少的血汗？你真信吗？以赛亚书第2章第5节说，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华的光明中行走。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既有他的话语的光照，照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既然看见这世界梦想的虚浮，又看见西安山末日异象的真实，来吧弟兄们，让我们起来，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不要再捕风捉影啦，不要再做白日梦啦。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合意，流归西安山。唯有西安梦才是真实的，才是永恒的。最后一节经文，更多后书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祷告。父啊，你说过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愿你的真道洁净我们的良心，擦亮我们的眼睛，坚定我们的脚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存心忍耐，直奔西安山，保守我们一直到底，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